大家好，今日系6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架坠毁嘅美军直升机差啲令到中东大战喺今日就重启咗，但系到最后却见证咗中东史上最快嘅一次认低位。而地球嘅另外一端，两手空空嘅习近平正被金正恩当住全世界嘅面，好犀利咁语咗下。呢两件事背后其实藏住同一条战略暗线嘅。美国方面证实，8号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川普晨早划过红线，只要美军有任何嘅伤亡，即刻会重启对伊朗嘅全面打击。全世界都屏住咗呼吸，好彩呢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咗。接落嚟系戏剧性嘅反转。川普8号呼吁伊朗、以色列停火。短短几分钟之后，伊朗哈塔姆安比亚军事总部宣布结束呢一轮敌对行动。呢个系开战以嚟伊朗军方第一次公开做出让步。而哈塔姆安比亚军事总部系最高级别联合作战指挥部，负责协调正规军同革命卫队所有军事行动。不过点解伊朗呢次认低威得咁快？因为佢哋真系快断气啦。以色列14台资深伊朗分析师德罗伊巴拉扎达传出美国方面嘅情报，川普喺电话入面话俾内塔尼亚胡听，伊朗顶唔住啦。对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令到德克兰每日损失几百万美元，冇办法正常出粮，国内通胀持续攀升，就算伊朗拒绝签协议都冇事，佢哋就要崩溃啦。战前伊朗每日可以卖170万桶石油，而家大跌到唔够30万桶，呢个系一个快要破产嘅政权啦。更惨嘅系最高领袖小哈又不见咗。伊朗国际得到嘅消息系，早排伊朗高层再一次彻底失去咗同莫杰塔巴嘅联系。前两日伊朗攻击以色列，根本唔系小哈落嘅令，而系军方嘅遇刺协议自动启动嘅。川普9号话俾媒体听，佢相信一两日之内就可以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一个冇钱又冇大佬，国内经济要崩盘嘅政权，而家最惊嘅系乜嘢？惊天降神兵。美国独立记者肯克里彭斯坦6月9号透露，佢获得美军公文显示，美军第82空降师以临时任务嘅名义，已经喺以色列秘密待命2个几月啦。佢哋嘅作战目标系同以色列合作空降，夺取伊朗石油枢纽哈格岛。呢啲系伊朗军方认低威嘅原因。但系另一方面，当一个独裁政权陷入咗绝境，就非常可能铤而走险。呢个系川普递出和谈橄榄枝嘅原因，亦系目前情报圈最为担忧嘅核武隐患。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啱啱透露，佢哋同伊朗嘅通讯已经系完全断线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要求伊朗立即交出手入边浓缩铀嘅完整清单，并且俾核查人员进去视察。但系伊朗到目前为止嘅回应系沉默，冇人知道伊朗而家手入边有乜嘢，以及匿喺边度。曾经喺川普律师团队工作嘅政治评论员罗伯特巴恩斯话俾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洛法尔听，俄罗斯正暗中发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号喺圣彼得堡讲，俄罗斯唔再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呢个可唔系随口讲讲嘅事。俄罗斯可能已经将核武微型化技术交咗俾伊朗，嗰个就意味住伊朗手入边唔再只系掌握住核材料，仲能够整出能装喺导弹上嘅小型弹头。高层四分五裂嘅伊朗会唔会铤而走险，值得关注。而中共似乎亦都陷入咗呢种冇钱就要走极端嘅困境啦。习近平日隔7年再度访问北韩，金正恩接待佢嘅排场堪称系盛大，但系言语之间流露出嘅却系轻蔑。金正恩喺8号表扬咗习近平，话中共始终企喺自主同正义、历史正确一边。LT 指呢啲话都系习近平讲，习近平出发点系自任裁判。企喺自己嗰边就系企喺正确一边，但系咧估唔到今日换成咗金正恩嚟拍习近平嘅头话，你做得唔错，而且咧金正恩仲加咗自主两个字，呢个系中共对日本、欧洲挑拨离间嘅时候先至会讲嘅，意思系你哋唔好跟住美国跑。而家咧金正恩拍拍习近平话，你呢个小老弟冇同人哋跑，自主性唔错。呢个对于自诩大国领袖嘅习近平嚟讲，简直就系俾人将块面揿喺地下摩擦。 咁样点解习近平要受呢种气？日本产经新闻提出，习近平迫切地要借一把锁匙。北韩东北部嘅罗津港，日本防卫省雷达发现，过去一个月，中共海军驱逐舰同情报收集舰异常地喺日本海域徘徊，大肆地进行水文测量，推测系为习近平访问北韩而做准备数据。中共冇直接面向日本海嘅出海口，如果攞低咗北韩罗津港嘅使用权，中共海军就能够直接威胁日本嘅后方。一旦台海开战，中共可以围魏救赵，迫使日本冇办法全力支援台湾。中东同亚洲都喺快速嘅变化当中。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接住落嚟川普能够攞到伊朗嘅投降协议吗？欢迎你喺留言区入边讲一讲你嘅睇法。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咧？压力大，中意发嬲咧？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叫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冇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近期，中共国防部部长董军再度缺席香格里拉对话，引发外界关注。不过8号到9号，董军又随住习近平同彭丽媛一齐访问北韩，这个动作亦都同样引发咗唔少讨论。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显示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事之后，军中所谓嘅夫人帮可能又重新得势啦。董军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在李尚福落马之后，他在2023年年底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部长。董军是山东人。他的晋升亦都一直被外界认为可能同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有关，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山东同乡。但是在董军就任国防部长之后，却一直没按照惯例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所以他亦都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地位最低的国防部长。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次董军随习近平访问北韩，中共党媒却几乎只字不提，好似这个人不存在一样。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认为，目前看来董军应该还是安全的。第一是他和彭丽媛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确实存在，所以他获得了一定的保护。第二是他可能主动配合了调查，例如交代了苗华的问题。咁样呢一次董军嘅公开亮相，亦都可能意味住喺张又侠落马之后，彭丽媛又重新开始暗中介入军中人士，亦即系外界所讲嘅军中夫人帮，可能正喺重新得势。不过，如果呢种情况属实嘅话，对中共军心嚟讲咧，恐怕又会系一个好大嘅打击。独立评论人杜正几日前亦都预测话，彭丽媛可能已经恢复咗对军中人士嘅干预，而董军接下嚟咧，唔排除会成为军委副主席嘅人选，至少亦都可能会进入中央军委，成为军委委员。另外，外界亦都注意到，习近平喺9号下昼匆忙返回北京，当佢喺平壤接受红地毡同礼炮等高规格接待嘅同时，另一边佢嘅浙江老部下亦都俾人清算咗。8号，中共中央批准对新疆党委原常委、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立案调查。陈伟俊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他是习近平浙江帮的骨干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和陈敏仪都被认为是浙江帮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陈伟俊的案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出来的，但是他背后真正牵动的其实是浙江系统。而陈伟俊的案最后很可能会落到现在最高检察长英勇那里。咁样值得注意嘅系，应勇同样亦都系浙江系统出身。媒体人江峰认为呢、这个可能系反习派故意拣喺习近平出国访问嘅时候动手，而且呢种打法等于系令习嘅人马自己咬自己。如果陈伟俊为咗保命喺审查当中讲出更多嘅内幕，咁样佢背后嘅浙江新军甚至陈敏仪都可能会被牵连入去。江峰认为，反习派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卡断陈敏仪等浙江帮人物在21大接班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反习派不单止在做事，亦都在高调发声。7号，中共党媒人民网头版头条和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同时刊登文章，提到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而胡锦涛的仔胡海峰曾经就在这个研究院任职了5年。 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话，呢篇文章虽然通篇冇直接提到胡海峰嘅名，但系可以话字字都似系喺度表扬胡海峰。咁样喺习近平权力出现变化嘅背景下，胡海峰嘅地位同待遇亦都似乎在跟住提升。而呢个其实亦都说明一件事，就系、是、中共元老们，比如胡锦涛、温家宝呢啲人嘅政治影响力，可能已经压过咗习近平对胡家父子嘅排斥。换句话讲，在习近平和中共元老的博弈当中，习近平现在可能正处在下风，而且处境相当之不利。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董军和胡海峰接下来的官职会不会出现变化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另外，令习近平更忌惮但是又不好公开讲出口的，可能还有美日之间的关系。八号，美国驻日大使馆宣布，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发起了回报计划，向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儿童福利院等机构捐赠防灾包。今年3月18日到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美国进行了他就任日本首相之后的首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向美国赠送了250棵樱花树来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而格拉斯大使亦都表示话，希望将呢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嘅年份，塑造成一个体现日本同美国共同价值观，亦即系人道主义同对社会责任嘅纪念活动。咁样呢种知恩图报、有来有往嘅互动，其实系向外界释放信号，亦即系美日同盟系非常稳固，唔单止限于政府之间嘅关系，仲向民间社会去延伸。而咁样呢种牢不可破嘅美日结盟，对中共来讲当然是很大的压力。
台湾资深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被检调以涉贪罪名起诉，求刑12年半。但是镜新闻透露，高金素梅另外涉及一宗大案，检调由马英九时代就开始查了，整整追了12年。借收部的背后，很可能是由北京直通台湾原住民部落的红色资金管道。高金素梅申报的财产非常之干净，账面上长期只有一间房，60几万的存款，连珠宝首饰都没有。但是检调在他家姐、细佬以及核心助理张俊杰的家属名下，挖出4套台北顶级豪宅，包括暖暖长安、明水大观、领袖大楼以及阳明一会。道面的水有几深呢？拿暖暖长安来讲，原本是挂在高金素梅细佬的名下，后来呢转手给助理张俊杰的女儿云雅逊，但是云雅逊名下的公司资本才150万。而暖暖长安所在的豪宅区，每一套房动不动就6000万，是云雅逊公司资本额的40倍。落差大到云雅逊直接向检调坦白，他只是挂个名的人头，相关的安排都关联到高金素梅，这个就引起了高金素梅隐匿资产的猜测。再看领袖大楼，这道面接近师大生活圈，住户稳定，很少有业主卖房。而高金素梅是用2500万买入的，持有不到10年就以8000万卖了出去，大赚5000万。转手高金素梅就拿这笔钱买了阳明山豪宅阳明一会。阳明一会背后亦都是有玄机的。前屋主3年前买房用了6980万，3年之后卖给高金素梅，竟然是6500万，便宜了7%。但是这个可是阳明山金山路的豪宅，有什么理由减价？高金素梅执到宝，但究竟是凭运气，还是背后有深不见底的关系？这个就要靠检调来调查了。最重要的不是高金素梅这位7年8立委是不是贪污，国安高层真正担心的是他是不是涉及中共渗透。高金素梅曾经牵线将中共国的企业北京控股集团旗下的京泰公司带入台湾。京泰董事长雷振刚公开说要推动统一。高金素梅曾经参加中共93阅兵，曾经在北京和中共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和时任的政协主席汪洋达成多项协议。疫情期间，他甚至透过人头由中国走私7万多剂快筛进入台湾发放。更为致命的是，高金素梅的核心助理张俊杰上年频繁担往返两岸，名下有大量的异常资金流动。检调目前正逐一破解他手机入面的通讯记录，这条线一旦彻底连上了，这个就不再是几百万的贪污案，而是极度危险的国安渗透了。 前立委刘俊卿曾经直指高金素梅是红色代理人，认为高金素梅帮助中共渗透基层，亦都因此掌握权力，可以分配红色金碗。高金素梅因此趁机巩固自己对地方团体的控制。今年二月，高金素梅花100万元交保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对住媒体向赖清德呼吁话：我不会屈服。这句话一般人听落是政治抗议，但是如果知情人士听到的话，就更似是一句暗语。高金素梅想话俾某啲人听：放心，我张口好密，唔会将呢条线供出嚟。镜新闻话，因为高金素梅密集咁从中国引进资源，检调从2013年起就喺调查，直到2024年嘅2月份，因诈领助理费，案情成熟，检调先至动手搜查同捉人。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高金素梅案会唔会扯出背后嘅红色渗透网络？高金素梅会唔会供出北京上线？欢迎喺你在留言区写低你嘅判断。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喺今日9号嘅早上发表声明，话喺美东时间嘅8号晚上7点半左右，一架美国嘅陆军阿帕奇直升机喺亚曼海岸嘅附近巡逻嘅时候突然坠毁。当时机组上咧有2名人员，而且佢哋喺大约2个钟头内就被美军安全咁救翻，目前情况都系好稳定嘅。事发原因据闻正调查紧，而且声明入面特别提到，今次的救援行动是由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和第82空降师所领导的，并且也得到了包括美国第5舰队第59特遣部队在内的美国空军以及海军部队的支援下完成。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还向这个霍士新闻透露，这两名机组人员是由一艘无人水面艇和海上无人机救回的，搭这架无人水上艇，然后就被送到去陆地。这样看到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表示说，这个对美军来讲是一次作战上的第一次尝试，完成了怎么讲呢，手搜就立了个大功，救了两名美军。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 Axios 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他们现在正在调查是不是伊朗地对空导弹导致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可能性。如果要是真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伊朗的麻烦会不会很大，居然击落了美军直升机。但目前正调查阶段，稍后估计会有更多消息出来。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是昨天晚上去看了 NBA 比赛嘛，然后看完之后他就回应了记者的一些提问，他说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那白宫呢会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发表一份报告。咁记者就提到咗，话之前唔系川普总统试图要阻止以色列唔好还击伊朗打击嘅问题咩？然后川普总统就话伊朗打击咗以色列进行咗回击，佢话我唔可以因此责怪内塔尼亚胡，而家双方都已经暂停收手啦，所以接下嚟大概会相安无事一阵子。佢话我哋正处于达到一项极好协议嘅最后冲刺阶段，嗰个份协议将会以任何形式彻底禁止伊朗的核武器。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即将要开放，那个一旦协议签署，可能就会在2到3日内海峡就会立即开放。那个这样看到，而且媒体亦都报道说，其实今次川普总统批准好像以色列打击伊朗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是支持力挺以色列进行还击的，最后在他的帮助和舒服下，那个川普总统最后给出了许可。这个是我们看到今日媒体报道出来的细致内容。对于外界非常之好奇为什么川普总统不继续打击伊朗的问题，昨日亦都提到川普总统回答说，如果要实施轰炸，只要愿意，我们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而且只需要再轰炸2到3周的时间，伊朗就会彻底一无所有。但是这样一来话，霍尔木兹海峡恐怕几个月都没办法通行了，而且一旦轰炸话，势必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边个愿意这样做呢？我就不愿意了。所以呢，我们将会获得一份正式签署的文件，它的效力实际上要比轰炸还要强。这样看到这个亦都是川普总统最新的对他这个行动有所改变的一个讲法。另外呢，记者就追问了那个你说的这个和平协议要需要几日还是几周才会达成，那个川普总统呢今次回答说大概是还需要2到3日的时间，而 呢个次我哋睇到，根据呢个沙地媒体喺今日报道出嚟嘅消息显示，巴基斯坦方面嘅消息人士亦都证实，而家正同各方保持住沟通，而且期待咧喺呢个周内会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喺今日上午就突发咗一个消息啦，我哋睇到最新嘅消息显示，而家喺伊朗嘅协议草案已经送交到美国进行审议，而美方初步认为呢一份草案系可以接受嘅。我哋睇到白宫已经有表态啦吓。白宫方面表示话，旨在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谈判正取得积极的成果。所以可能我们真的很快要见证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了。另外呢，我们看到昨日8号的时候，美国副总统曼斯也都是接受了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他说美国和以色列确实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是呢也都在这些地方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咁啊，个川普总统喺呢件事情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啦。以色列当然有自己嘅目标，但系美国喺伊朗问题上嘅首要目标就系确保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器。而且咧，如果我哋能够达成协议嘅话，那个将系美国人民嘅一次重大嘅胜利。另外咧，我哋睇到亦都有分析认为话啊，呢等于系喺话俾外界听，美国支持以色列嘅安全，亦都支持压制伊朗嘅威胁。但系美国唔会将中东嘅方向盘完全地交俾以色列嚟掌控。那个以色列呢可以想要更大的规模的打击，亦都可以更大力度地压垮真主党，咁亦都可以要将伊朗打到点讲低头等等，系咪？但系呢，美国政府而家最最核心嘅任务主要就係将伊朗嘅呢个核武器嘅威胁锁死，而唔系话让整个中东被伊朗嘅代理人嘅战火拖进到泥坑去。所以呢，曼斯琴日仲接住就提到咗话，过去一年半哦，美国呢已经系创造出咗啲必要嘅空间，让川普总统相信美国有机会推动一个针对伊朗核问题嘅一个长期嘅安排。那个以色列可能鍾意都可能唔鍾意，但系美国认为呢一个先符合美国嘅最大利益。另外呢，就亦都呢个记者就问啦，话呢个伊朗人系咪喺谈判桌上面喺度耍弄美国，好尖锐嘅问题。直接问这个曼斯，曼斯强调话他不会假设任何人都是在善意地做事。曼斯就提到了2015年的时候，当时跟奥巴马政府当时达成的这个伊朗核协议。他说呢，当年的那份核协议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套真正能够严密的核查机制。我们看前段时间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是爆了吗？爆料话这个当时的核协议怎么审查，去审查之前呢，提前一个月就会通知伊朗，结果将这些核材料什么的设备都藏起来之后再接受核查，就是这样。所以呢，曼斯话之前那个核查机制是没办法确保伊朗永远不可以制造核武器。他说这个也都正是川普政府现在想区别之处，不是单凭是不是伊朗签名，而是说要长期验证，不是听伊朗在这里讲什么，而是要检查核材料、设施和通道等。但是曼斯也都承认，他说这个是很难做到。但是他认为呢，川普已经将美国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就是美国的海上封锁，还有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还有国际核查压力，还有地区盟友协调一起压上去。他说已经是逼迫伊朗逼不得已重新回到谈判桌。而同时另一边，我们看到在伊朗这边的战火下还在继续。现在伊朗自己虽然是暂时停手了，但是呢，他的代理的人呢还在继续挑衅，以及试图在试探以色列的底线。就在以色列当地时间9号凌晨下，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上空成功拦截了一架由来自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军方还表示，以军是在今日9号在以色列的北部地区上加利利地区的拉美姆山脊地区遭到了来自黎巴嫩的武装人员的袭击，然后呢，以军方面随即就进行还击，击杀了一名恐怖分子。但目前没有报告说与方人员有任何的伤亡报告，所以这个战争已经打到以色列的边境了，家门口来了。不知道现在目前还是无法确认说这个渗透来的力量是以色列真主党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的人员，仲系话伊朗派过去嘅人员渗透㗎吓，而家目前唔确定。所以目前正调查当中，我哋睇到以色列嘅空军力量而家亦都已经系被部署到咗当地。搜寻行动正在进行中，不可能只渗透一个人，佢肯定有规模嘅小队或者小组又好。所以而家搜救行动正在，以色列军方表示呢张事件而家仍然持续。那个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北部 靠近以色列同埋黎巴嫩臨時邊境嘅多個社區嘅居民，佢哋都報告話接到咗要求立即就地避險嘅緊急指令。嗰個當地咧都已經實施咗緊急交通管制，部分路段亦都已經封鎖。另外咧，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喺今日九號亦都係發表咗疏散令，將會對黎巴嫩南部城市提爾發動軍事打擊。嗰個有黎巴嫩真主黨人員係喺多個地區仲有社區活動，然後。我哋睇到呢个以色列方面咧，系要求当地嘅居民快啲撤离，随后就发动咗空袭。然后咧，另外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八号嘅时候，琴日喺呢个加沙地带南部发动嘅空袭当中，击杀咗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嘅武装指挥官。呢两个人计划要对以军嘅部队发动武装袭击，然后咧，以军系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嘅威胁。嗰个喺今日以色列国防军嘅总参谋长扎米尔最新表态，佢话伊朗试图要制定新嘅规则，并且要改变现状嘅呢种企图注定失败。而我哋喺伊朗实施嘅打击系为更重大、更强有力嘅打击所做嘅一个前瞻嘅准备。所以系咪暗示接下嚟以色列会对伊朗有更大嘅行动？因为他表示了是为了更大打击在这里做准备。他说我们重创真主党恐怖组织和守护以色列北部的社区。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的戒备，若发现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威胁将果断行动。
6月7号英国卫报传出了一份解密报告。这一份报告被英国政府视为极度敏感，内容果然是揭开了一个英国人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黑幕。报告明确地指出，目前对英国社会和国安威胁最大的非本土犯罪集团不是人地，正是中共的黑帮。写这份报告的是英国西米德兰警察局的区协调员、前任督察大卫威尔逊博士。早前他受英国内政部委托，开始暗中调查英国境内的中国黑帮网络，但是他刚刚开始查，对手就找上门了。威尔逊的 LinkedIn 账号用了整整十年，平时冷冷清清，但是他接了这个调查任务之后先两个礼拜，诡异的事就发生了。他的账号突然间涌入了二十几个美女申请加好友，这些账号下面的履历是一片空白，只是有极之漂亮的头像相片。跟住落嚟，电话亦都找到威尔逊。一名男子自称是商人，劈头第一句话就极具暗示性。我同北京的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你正做紧嗰个研究，我好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有一位华裔英籍警官同威尔逊以前有过啲交情，而家突然间约佢去中餐馆，话要介绍几个帮到手嘅人。威尔逊一听就明白了，这里边度是帮忙啊？这个是赤裸裸的渗透和施压，希望威尔逊不下留情，这些人背后有统一的高层指挥。一位香港的老警官晨早警告过威尔逊，查这个案你会成为中共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美人计或者是重金收买的目标。这群盯上威尔逊的人到底在英国布了几大的一个局？威尔逊的这份报告显示，他们和你想象中街头火拼的古惑仔完全是不同的，主导这一切的是势力庞大的福建帮，他们主导一套高效的系统，被称为多重犯罪商业模式，这个是一个将地下产业高度整合的怪兽。一个据点可以同时搞地下钱庄、洗钱、毒品网络和性剥削。警察去查毒品，查到后面发现是按摩店，顺住按摩店向下再摸，背后居然是庞大的跨国洗钱中心。而在这套机器入面被当成养料无情榨取的，正是英国境内约150,000中国留学生以及高达200,000的中国无证移民。他们被勒索，被当作免费的劳动力，甚至被迫成为替罪羊。如果你以为只是黑帮头子的个人行为，那就真是太天真了。威尔逊报告指，这些团伙高层和中共使领馆勾结，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和中共政府关系好深。就是卫报披露这份报告的前4日，亦即是6月3号，五眼联盟罕见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公告，明确地指出中共情报单位正在利用 LinkedIn、Indeed 等职业平台，大规模假扮猎头和商人去接触西方军政界和智库。
威尔逊嘅经历同五眼联盟描绘嘅剧本简直就系一字不差。呢个系中共国家机器喺西方运作嘅标准程序，黑帮只不过系中共喺海外嘅打手。中共喺英国布下呢一张大网，目的到底系乜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嘅更加可怕。威尔逊喺报告最后指出，英国境内由中国黑帮控制嘅大麻网络已经极度成熟，由种植、加工、物流到终端销售，所有基础设施都完美无缺。威尔逊表示，我最担心的是听日如果中共当局或者是这些黑帮决定将大麻换成芬太尼，这套系统可能以零秒无缝切换。川普要求中共解决这个问题追了整整五年。这种合成品夺走了美国几十万人的性命，川普一直认定问题根源就在中国，要求中共切断供应链。现在威尔逊这份报告等于是警告英国政府，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美国的麻烦。中共在英国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是随时可以启动瘫痪社会的制。所以在海外华人各位朋友，下次如果突然间有同乡热情找你坐下，或者有人介绍你入什么商会说要给你大好机会，就要留心，那个未必同乡情谊，你可能只是名单上的一项任务。中共在西方一直有两副面孔，明面上是孔子学院、商会、文化节，暗处是威尔逊博士刚刚揭开的黑色帝国。面对这份报告，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英国当局会不会顺藤摸瓜硬碰到底，还是会好像过去这样很快就摆平，继续假装没有事情发生？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看法。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呢到晚黑也是又干又结的。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贵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吃这一款润眼补。它跟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这对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整晚及着个屏幕这么久，一样这么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点点击置顶留言里面健康520的连结，现在就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